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所碰到的这个悖逆的事情。在耶和华赦免了他们以后，耶和华说：“我会照他们的，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20岁以上的，通通死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就，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他们就陆续的倒闭在旷野。那倒闭在旷野，那个描述的情形就是，真的走着走着就倒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倒下来了，就死了。20岁以上有多少人死，我们不晓得。如果我们说60万吧，60万人在38年之内死光了。可是，在38年以后，他们要进去迦南地前，再做了一次的户口调查，以色列人新增的人数也差不多是60万人，每天死的跟每天生的差不多多。60万人38年死，你38年，38乘365天，除60万，每天死多少人？我想大概在100个人以内。每天你要主持100个追思礼拜，100个追思礼拜，同时每天要主持100个满月喜酒的喜庆，每天看到人死，每天看到人活。我觉得这就是摩西写诗篇90篇的背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看到人生，看到人死。不过我们基督徒当然还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还是知道主的宝血的功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讲这第4次的悖逆，是规模最大的，理由最好的。16章，民数记16章第1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和安。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你看他的翻译常常就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贪，大大的贪方，这一定是不好的。他们跟250个首领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攻击，都是，我说了，从民数记的写法就是那个他们都领受圣灵以后的结果。很多人领受了圣灵，有了恩赐，有了权位，可是生命不够好，就有野心。他们攻击摩西亚伦，你们专权，会众都圣洁，你们为什么自高？摩西听到这话能够做什么呢？所有的领袖都反对他，他就俯伏在地。他对可拉党说：“耶和华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他要叫谁亲近他，他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好，我们只好诉诸于上帝了。我们求上帝来拣选，来指示。那么在这个两方对视的时候，民数记16章12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说他们说我们不上去，招他来他不上去，就跟伊利达和米达一样，也是在营里说预言，不跟大家一起，那已经是不和的开始了。 这里是继续有的不和，我们不上去。而且他们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他把埃及说成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不配做我们的领袖。摩西非常生气，但是除了求神施展公以外，他能做什么呢？摩西在众人面前说一句话：如果神现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如果这些人的死是被地吞灭的话，这就表示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16:29，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遇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注意，藐视耶和华，不尊重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藐视耶和华。摩西刚说完这一切的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可拉一家的人都吞下去了。当然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个，后来还有瘟疫的事，但是最后亚伦被上帝肯定，因为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也就是枯木逢春，也就是神仆人的特点是使死的变成活的。不是我们有能力使死的变成活的，是上帝的灵、上帝的话使我们死的变成活的，好像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枯骨复活那样子。我们要讲一下可拉。可拉他是悖逆的领袖，他是利未人，他想要做祭司做的工作，他的确有野心，但他的确也想有非常好的服侍，非常重要的服侍，他希望能够有，他羡慕，但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好，所以可拉死了，可拉党被消灭了。可拉这个名字恐怕在以色列人里面就不是一个好名字。可是各位，你知道可拉后来他的后裔可以说成全了神，成全了他们祖先的希望。在大卫的时候，大卫把可拉的后裔，这个你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大卫让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些人成为圣殿的诗班的主角，有些人成为圣殿里面烤饼的那个厨师，也就是他们能够很亲近上帝。是，就是大卫使可拉的后裔里面能够有人亲近上帝，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恩惠和慈爱临到人，神的恩惠和慈爱临到可拉的后裔，让他们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上帝。这些服侍上帝的可拉的后裔写了一些诗篇，最有名的我们都会唱的诗篇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可拉的后裔把他祖先的那个好的欲望讲出来了，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这家人有可取的地方，他们喜欢亲近主，他们希望亲近主，而神也让他们后来在大卫的安排之下，他们成为诗班，教会诗班的一员，他们成为烤饼的，都是亲近主的。 可拉的诗在42篇、43篇、44篇，都是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我们喜悦的。比如说45篇，可拉的后裔，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45篇第6节，神啊，你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可拉的后裔第4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个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各位，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当然也是描述末世的状况，但是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情形。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享受，我们一起彼此扶持，我们彼此所摆上的使神的城欢喜，也使神欢喜。列国在那里动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耶和华如何折弓断枪。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哎呀，可拉的诗写了很多非常动人的。这一个曾经悖逆的家族，后来成为一个敬虔的家族，这个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好，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再来看一首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啊，最熟悉的42篇，84篇也是很熟悉的，也是很叫我们感动的。诗篇84篇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一句话我们这一次的营会中也会再谈到，就是神的家的可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最主要当然不是建筑，但建筑我们也有感情，最主要的当然是人了。我们求主让我们爱他的家，就是众肢体啊，你能够觉得你的教会是可爱的，那才好，因为这是上帝所爱的，我们应当也能够爱啊。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我还记得早期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姐妹写的短短的见证，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聚会嘛，那么后来改革开放来了，就允许有聚会了。他说很多人不敢去聚会，第一次的时候不敢去聚会，他想他自己这么老了，再怎么样也不怕了，他就去了。去了里面只有几个老人敢在那里聚会。他说但是当司会的弟兄说，我们现在打开普天颂赞，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他说从大家一开始唱开始他就哭，一直哭到聚会结束，他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喜爱神的家，喜爱神的弟兄，我们的肢体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这他这样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状况啊。不过你知道燕子麻雀都是微不足道的鸟，那么在那里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他们可以住，而且抱雏之窝好像是很平安的。可是祭坛是什么？祭坛是很血腥的，祭坛是很血腥的，把牛羊杀了然后在上面烧的。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我们这么渺小的像麻雀一样的东西能够在神的殿里神的家里面有份，是因为赎罪羔羊的血，他的祭坛为我们成全了大事。感谢主。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们信友堂以前有一个管堂的弟兄黄伯伯，我记得他家里就是贴的就是这句话，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一方面我们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在神的家里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这非常的喜乐；一方面我们也还在走通往锡安的大道，就是这个神学上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但是我们继续需要在我跟大家一起往天国走。我们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想我们为着教会，为着牧者，为着众肢体，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就是这些诗当然是圣灵感动写的，是很动人，但是想到这是可拉的后裔，想到可拉曾有的悖逆，但那个悖逆又是他多么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多做一点事情，不服了权柄那不好，但是神成全了他的心愿，这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感谢主。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们祷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在你殿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再次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把你们的教会都这样看待，我宁愿在这个地方，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喜乐，是因为耶和华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好，因为讲这个可拉后裔，可拉党的叛逆，可拉后裔的美好的结局，那么我就想到另外一首诗，另外一首诗也是我们就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是诗篇132篇。诗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各位，大卫受什么苦？大卫有什么苦难？大卫的苦很多，大卫的苦难很多。大卫以前牧羊的时候碰到的狮子和熊，那是很危险，也算是苦难吧。大卫躲避扫罗，这算是苦难吧，这非常的苦。这躲避扫罗的日子不知道多长，多少年，圣经没有清楚的讲，但是那是内战，是很辛苦的。他最后要躲到非利士人之地，真是丧家之犬，没有地方可以去。大卫的苦还有包括他儿子亚沙龙的造反叛变，大卫的苦很多，很多艰难，但在这里都不是这些。大卫的苦是什么？大卫睡不着觉，大卫不上床， 这当中都是形容的。132篇第三节，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到底什么事这么苦？睡不着觉，不能睡觉。他在找耶和华，或者说在找耶和华所在，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约柜在士师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掳去了以后，神借着约柜大发雄威啊！约柜到他们本来，约柜是什么？约柜是放了神的石板的柜子，约柜，立约之柜，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耶和华所住的地方。约柜是放在圣殿或者会幕里面的至圣所，放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那小小的房间应该算是照神的心意来讲，那是神的卧室。各位，神的住的非常简单，那个会幕，你们这维基百科查一下就可以查到会幕的大小，不大，至圣所尤其是很小。大概另外一个就是圣所，圣所呢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客厅、办公室、餐厅，只有一张桌子，那个桌子是餐桌，但是应该也是办公桌，很简单。但是那个简单是要以色列有个印象，就是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那个是他的帐幕，那是不可以亲近的，那个帐幕是神圣的。我也很感恩，不管是会幕或者是所罗门建的圣殿，各位真的，你看一下它的 size， 看一下它的那个尺寸啊，很简陋啊，金子用了不少，但是大小是很小的。会幕没有比你们这里大，没有比你们这个教会大，那么至圣所那更是很小。那会幕呢，主要都是海狗皮，我不知道在沙漠里他们哪来的海狗皮。你想那海狗皮，沙漠太阳很厉害，应该也是过一两年就要重新换，很破旧的。那个圣殿虽然是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很大。我觉得神在以前就已经给我们一个观念了，神不需要一个金碧辉煌庞大的圣殿，神不需要像土耳其那边的圣索菲亚那个大教堂，或者是梵蒂冈大教堂，或者欧洲的很多大教堂。我不反对你有大教堂很漂亮，你们以后建堂很辉煌也很好，但是神真的不是住在这里，神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我们身上。但是的确象征性的就是约柜所在之处，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掳去了以后，最后在他们还给以色列人，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若干年，有多长的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这个近前的人没有去找约柜？约柜是以利的手上失去的。那么撒母耳后来是士师啊，他怎么都没有去找约柜呢？那么撒母耳完了是扫罗统治也有40年，也没有去找约柜。大卫去找约柜，大卫说，我睡不着觉，我不能睡，我一定要找到耶和华的约柜。第132篇第5节，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我们也知道大卫去找这个约柜找到了，非常高兴。出了两件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他们把约柜放在牛车上面，牛失前蹄，乌撒去扶一下，就当场被耶和华愤怒的击杀，就死在那里。大卫这下火大了，我们和合本翻得很婉转，其实大卫是火大了。耶和华约柜不要送过来，你这么神气啊，人家扶你一下是好意耶。大卫的好处，或者说所有的属灵人的优点好处，就是我们缺点很多，但是我们肯改。你缺点多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缺点，你肯改。你没有缺点，或者你的缺点只有一项两项，你不肯改，那就很麻烦。大卫能够被神纠正，他不要约柜来，这段时间在历代志里面有讲，大卫有反省，大卫有反省。这个反省我们想想也常常觉得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些要求，实在我们受不了。你知道当年非利士人约柜所到之处就带来很多灾难，他们就说那要把这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但他们也懂得礼貌嘛，我们要把约柜还回去，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以至于这么多灾难临到我们，我们还回去是不是对的事情。他们就说好，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这个约柜无论如何，除非有神迹，无论如何回不到以色列那里，我们要设法让约柜回不去，而他居然回去了，那就真的表示这是神的约柜，神把所有的困难都排除了，让他能够回去。他们怎么要让这个约柜回去又不回去呢？回去就是给他放在一个牛车上，回不去呢就是用两只母牛来拉这个车，这两只母牛都是有小牛有奶的，这两只母牛都没有拉过车。各位，一个女驾驶已经很麻烦了，两个女人驾一辆车那更麻烦了。对不起，不应该这样笑女性的。圣经上讲这两只母牛没有拉过车，没有拉过车，更没有一起拉过车，他们现在一起拉车，然后两只母牛一面走一面叫，奶胀，奶胀得不得了，照母牛的天性根本就不应该往前走，就应该回到小牛那里，小牛也在那里叫，小牛在叫我饿了，小牛在叫妈妈，母牛在呼唤它的小牛。可是这一个牛车就很笔直的走在路上，没有碰到任何的洞穴，然后噔噔噔就到了，就出了非利士界。所以以色列人也来效法这个，也有一辆牛车，那么我想一定是很有经验的牛在拉。哎，奇怪哦，非利士人是外邦人，非利士人不认识上帝，他们做法也违反上帝要约柜运输的办法，运送的办法是人扛，不是坐牛车。但是非利士人做非常顺利，非常顺利，小牛的呼叫，母牛的奶胀，两只牛没有拉过车，居然一帆风顺。以色列人要来做这个事，那死了一个人。各位，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对他的儿女有更多的祝福，但是也有更多的要求。所以那个约柜运不来，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规矩。 而大卫在那里想了若干年若干时日，就说我们还是要把约柜运过来。我们上次运过来运的方法不对，我们学腓力斯人，其实圣经有规定我们要用扛的。这是一个悲剧，就是乌撒死掉了一个悲剧。另外一个悲剧，当大卫非常高兴的迎接约柜，他就在约柜前面跳舞了。各位对不起，这个要让各位了解，以前的人没有穿内衣的，所以大卫跳跳跳就是露了他的下体。他的妻子米甲在宫殿里看到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大卫回来回到家里，米甲就说了一句话，今天王啊在人面前跳舞，下体都露出来，有好大的荣耀哦。大卫就火大了，大卫说，上帝废掉你爸爸让我做王，我要在他面前继续跳舞。各位，大卫有很多女人，米甲应该是大卫最爱的，因为是青梅竹马。当大卫跟扫罗家要和谈的时候，大卫只提了一个条件，把我太太还给我。其实他很多女人了，但他应该是最爱米甲的，青梅竹马，他的第一个妻子。他拼了命杀了很多腓力斯人，得到了米甲。米甲看到大卫这样跳舞，我想他发一个怨言也是对的吧，我如果这样跳舞还得了啊，露出脚都不行了。就但是米甲显然他跟大卫很相爱，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有交集，就是米甲对上帝没有那种迫切的爱，大卫有。所以我们交朋友，为自己的配偶择对象的时候，这个信仰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不敢这样说，但是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你很热心爱主，你的对象不要说热心，不要说是基督徒还不够，也要热心爱主才好，就你们两个的灵性要相当才好。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他的灵性比较差，那你也就开始往下掉好了。我们不能在任何情形下希望我们的灵性往下掉，但是如果灵性不能配合的时候，这个是很亏损的。你看大卫那么高兴地迎接约柜，米甲无感嘛，米甲没有什么快乐，他看到的也是很严重的事，就是一个君王跳舞跳得很失礼，但他只能看到这里，他不能看到，哎呀，我老公对于迎接耶和华的约柜是这么的渴慕，这么的投入。如果米甲反应是对的，他就也下去跳舞，只是帮他先生围一下就对了。我们两个一起来跳舞迎接约柜，这个夫妻的感情也会更好。他们感情非常的好，但是在信仰的事上，显然米甲没有那一份热情，这是很遗憾、很可惜的。但是大卫我觉得也有错，当米甲讲错话了，因为大卫实在太高兴了，他太爱约柜，他太爱上帝了。你看诗篇132篇，我不能睡觉，我不能打盹，我一定要找到耶和华在哪里，我要找到他的约柜。他是很兴奋很高兴，但是当他的太太浇了一盆冷水的时候，他也要想到他也有不当的地方，他这样跳舞是不当，一个做妻子的看了是觉得不舒服。那么大卫就改吧，或大卫也可以说，哎呀，这是约好约柜，所以我很兴奋， 太太，我以后跳舞小心一点就是。他不应该说上帝废掉你老爸我做王，他不应该这样说的。就是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总想说最后一句话，我们总想说那个重话损人伤人的话，最后一句话我来说，我来伤你，殊不知这是伤自己的。圣经上说大卫跟米甲以后再没有亲近过，对大卫是一个损亏损，对米甲也是一个亏损。哎呀，很遗憾，让我们觉得人间真是太多的不完全了，而这些不完全很多可以避免那个遗憾的。好，这一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再提一下因信称义啊。昨天讲到因信称义，讲到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我要讲清楚一点，就是补充一句，就是我跟你没有关系，即便你是我肉身的母亲跟你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要有关系，我要来做事，你要有信心。所以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间，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的时候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主就做事了。任何一个时候只要有信心，就是主会做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昨天也是在准备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信称义重点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可夸的，我们的血统我们的成就都没有可夸的，这样使我们不至于走入种族主义。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好处，我们是因着信心。但是我也知道大家都会有个问题，就是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就是因信称义应该好像有点太偏颇了，行为也是重要的。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称义不是靠着行为，绝不是靠着行为。理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有讲，如果我们要有行为，我们的行为必须完全，凡不按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行之所吩咐的事去行，就被咒诅。你要走到行为，要遵守律法，讨上帝的喜悦，你就没有一条，不可以有一条没有遵守，不可以有一个时候没有遵守，你随时都要遵守。那我们没有办法遵守，我们就被咒诅了。行为上帝要的是完全。那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因为那个行为反映出信心，而不是那个行为是什么好的。例子他跟着讲，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各位你看看啊，雅各一句话讲得真好，第一个字妓女，妓女没有好行为吧？妓女的行为不好吗？这个人的行为不好，这个人的肉体凭着肉体不好，非常的不好。妓女拉和他的行为肉体都不够好，都很不好。第二个接待，接待是好字了吧？哦，不一定。接待使者，那个接待也可以是他平常的工作，叫做接待男人。那么何况如果他接待使者，就国家或民族或者是那个城邦的立场而言，这是汉奸的行为，这也不是一个好行为。然后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拉合所表现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有机智、很聪明、很灵活、很会说谎的人。那个相对的，就是那两个探子比他差远了。他们去妓院，这个是对的。你如果喜欢看这些情报啊、间谍小说，你就知道，间谍情报人员要到一个地方去吸取情报，通常去的就是这种下三滥的地方，因为这种地方比较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比较容易碰到各种不同的人。所以这两个探子跑到妓院去是正确的探听消息，正确的路。但是他们很笨拙，他们显然已经被耶利哥城的警备总部看盯上了。有一个人比耶利哥城的警备总部更精明，就是拉合。拉合不但看到这两个笨蛋间谍是间谍，也看到了耶利哥城的警察已经盯上他们了。所以这两个人还没有惊魂未定，拉合就跟他们讲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们。我会保护你们，原因是你们耶和华的大名我们晓得了。耶和华对法老这样讲，耶和华对以色列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所做一切得罪上帝的事，上帝如果要处罚我们，也是让上帝的名传遍天下。如果法老当年听到摩西说让我的百姓走，法老就说，哦，对哦，我应该让你们走，就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十个灾，就没有国际新闻报道在这个地方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一个晚上通通淹死了。这件事情传到了耶利哥城，这件事情传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耳中，以至于38年以后或者40年以后，就是埃及的军队被淹死了以后40年，这个小女孩，这个妓女还记得这件事。你们的上帝如何把埃及的军队消灭了？我们听到这事心都消化了。40年前的事，哎，拉合有信心，上帝的话，上帝的作为，经过一再转述，不知道是借着他的哪一个恩客，哪一个同僚，告诉他：“哎，你知不知道发生国际大事了？昨天，埃及军队……哦，不是昨天，40年前，各位，你记得40年前的事吗？40年前，埃及的军队被耶和华消灭了。”现在耶和华的军队快要来了，应该有什么反应？全迦南地可怜只有一个妓女有正确的反应，只有一个畸变人有正确的反应，就是投降嘛。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你们的神是真正的神，那是真正的神来了，我们就应该投降。可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投降，只有拉合。他的行为不完全，是错误的，是妓女，是接待恩客的，是把有点汉奸的行为，把敌国的人放走。但是这一切的行为里面反映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是行为反映出他的信心，所以称义。我们不能忘记因信称义，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牢牢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得救前或得救后，都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可夸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身体健康，求主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食物。求主让我们常常记得你的话，常常思想你的话，也常常活在你的恩惠慈爱当中。求主让我们等一下的休息饮食都得到造就。求主保守有疾病有需要医治照顾的人。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惠和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